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星期三，美国国防部发布对中共军力和安全的2024年度评估报告，指出中共试图通过间谍活动来影响美军决策以及扰乱美军行动。根据国会要求，国防部发布了这份一年一度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共试图通过传统间谍和网络间谍攻击活动，由阻断服务攻击到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物理破坏，意图对美国产生破坏性和毁坏性影响。在冲突的初始阶段和整个冲突过程中，影响美军决策并扰乱军事行动。报告补充说，和十年前相比，北京在网络空间上的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根本不同、更复杂、更紧迫的挑战。北京通过开发、截取或获取信息和先进技术，对美国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系统构成了复杂、持续的网络间谍活动和攻击威胁。目前，美方仲检测到中共网络黑客针对美国电信公司、托管服务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商从事攻击活动。星期三，美国最高法院表示，将在下个月就 TikTok 不卖就禁的联邦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举行听证会。此前 TikTok 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认为不应该禁止该应用程式，并将案件提交至最高法院，希望阻止禁令生效。据美联社报道，大法官将在明年1月10号听取有关这项法律是否违反第一修正案的辩论。今年4月，这项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法案的法令由美国国会通过，总统拜登签署，要求 TikTok 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在1月19号之前与 TikTok 脱离，否则 TikTok 将在全美范围内面临禁令。国会议员支持该法令的原因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言论自由免受外国对手国家侵害，并限制中共在美国收集数据的能力。目前尚未清楚高等法院会几时作出最终裁决。星期三，美国纽约侨领陈金平在联邦法庭承认密谋充当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他将在明年5月30号听取判决，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陈金平是纽约长乐工会的秘书长，他与同案被告前会长卢建旺在去年4月被捕，检方指控他们在华埠经营一个中共的海外秘密警察站，协助北京打击中共意见人士。星期三，61岁的陈金平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听证会上向美国地区法官表示认罪。在法庭上，陈金平承认他在2022年9月代表中共政府删除了一篇中共在海外设立警察局的在线文章。他说他当时没有依照法律在美国司法部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调查显示，2022年1月福州市公安局开通了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海外派出所的倡议，卢建旺在福州参加了启动仪式。根据政府记录，卢建旺2月13号返回美国，两日后就在纽约召开了福州警桥事务美国站成立会议。星期二，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克格林表示，最近在新泽西州等地的无人机目击事件可能与中共间谍行为有关。虽然美国政府官员一再否认这一点，格林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一场对谈中表示，当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说没有证据表明这个是外国实体或某些犯罪活动时，这个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种回答并不令人满意。格林补充说，就在上个礼拜，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在范登堡空军基地上空驾驶无人机的中国公民，他们逮捕他时他正试图离开美国，因此这件事可以与中国联系起来，他们正在美国境内使用无人机飞越敏感地点。 几个礼拜以嚟，新泽西州同邻近各州嘅居民都报告话，佢哋喺夜空中见到咗类似无人机嘅飞行物体。截至呢个礼拜一，联邦调查局共收到咗约5000宗呢一类目击事件嘅通报，其中约100宗被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日前，台湾政府正与亚马逊旗下太空互联网项目OE8 计划进行谈判，探讨卫星通讯合作。面对中共针对台湾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潜在袭击，台湾政府正在打造防御能力。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主委吴成文礼拜二话俾外媒知，在卫星通讯方面，台湾目前正在探索更多的国际合作。亚马逊 OE8 计划是目前发展最成熟的公司，因此成为台湾的首选合作目标。OE8 计划创建于2019年，将在近地轨道部署3236颗卫星，建成卫星互联网，为全球提供高速网络连接。OE8 计划很快开始发射卫星星座，预计明年开始提供低地球轨道服务。除此之外，台湾航天局亦在努力开发一家国家供应商，以拥有自己的低地球轨道卫星星座。吴成文透露，政府计划在台湾东南部选择一个发射自己火箭的地点，预计发射将在5年内开始。礼拜三，南韩外长赵对列表示，他正在制定行动计划，为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可能重开与北韩的核谈判做准备。据路透社报道，在罕见的面向外国媒体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赵对列和南韩财政部长崔尚木试图安抚首尔的盟友并稳定市场情绪。此前由于总统尹锡悦12月3号试图实行戒严，引发了数十年来南韩最大的政治危机。赵对列表示，他的团队正在为可能重启的华盛顿和平壤谈判制定路线图。北韩拒绝了美国总统拜登在过去4年内提出的无条件恢复对话的邀请，但川普的团队正在寻求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谈判，希望降低武装冲突的风险。赵对列表示，由于北韩拒绝对话和谈判，南韩与北韩的沟通已被切断，但如果有任何与北韩对话的机会，包括朝核问题，南韩都持开放态度。礼拜三，一名中国男子因偷拍德国海军军事设施而被捕。据报道，德国当局正在考虑对这名男子提出间谍指控。路透社报道，德国警方礼拜三表示，一名中国男子在德国海军基地被捕。德国公共广播公司 WDR 说，12月9号这名男子携带相机出现在基尔海军基地，检察官正考虑以拍摄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相片为由对他提出指控。基尔海军基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德国海军三支舰队的其中一支就驻扎在该处。基尔亦是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建造潜艇的干船坞所在地。近年来，中共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美国高度关注中共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去年，基尔市放弃了与青岛建立姊妹城市伙伴关系的计划，因为有警告说这种关系可能成为中共间谍活动的掩护。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为国防部提供895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一项拒绝为军人未成年子女提供变性医疗服务的条款。美国参议院以85-1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法案。由于法案上个礼拜已经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现在将送往白宫，预计总统拜登将它签署成为法律。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批准的军费开支达到创纪录的8950亿美元，包括采购舰船、飞机和武器的费用。 其中一些条款旨在提高美国军方与中共同俄罗斯等地缘政治对手的竞争力。这项法案还侧重于提高美国军人的生活质量。法案授权为军衔最低的人员加薪 14.5%， 为其余军人加薪 4.5%， 都高过通常水平。法案还授权拨款数十亿美元用于军队的住房、学校和儿童保育中心。该法案还规定，如果某些性别确认护理可能会带来绝育风险，那将禁止军事医疗保健计划 Chip Care 为军人的未成年变性子女提供这种医疗服务。礼拜三，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局表示，一名暗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未遂的男子正受到他们的刑事起诉，理由是该男子逃避被捕时造成一场车祸，导致一名女童严重受伤。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穆迪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正以谋杀未遂的重罪对瑞恩·韦斯利·卢斯提出指控，原因是因他而起的一场车祸导致一名6岁女孩重伤。此前卢斯已经因涉嫌暗杀川普未遂而被联邦起诉，他目前被联邦羁押。他的律师最近表示，正考虑以精神错乱为他辩护。这次车祸发生在警方为被捕卢斯而封锁95号州际公路后大约30分钟。根据州政府的调查，虽然车祸发生在卢斯被捕之后，但检察长认为这个是卢斯的行为导致的。穆迪表示，他已经取得了对卢斯的逮捕令，如果卢斯被裁定该暗杀未遂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礼拜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当局正在调查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家庭互联网路由器是否被用于网络攻击活动，是否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使用这些设备。这一款路由器的制造商中国联州技术公司是全球无线路由器销量最大的厂家，在美国家庭和小企业的路由器市场份额高达 65%。 联州路由器亦是亚马逊网站上的首选产品。美国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的网络上面亦有该产品的存在。去年，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表示，联州路由器存在一个后门，可以被利用来执行远程代码，这个有可能为中共对美国政府和企业进行网络攻击提供便利。华尔街日报说，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调查人员已经开始对联州技术公司进行调查，美国政府可能在明年对它发出禁令，将它由美国的路由器市场下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